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呢，每逢两周一次，就有伟大的姚牧师和可爱的月月和我一起。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你们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心情好吗？
很好啊，今天这个睡得很饱
啊。我看见月月，哇，整个人都是非常的精神的。
对，很精神。
对
啊，我也不错。
对，我就有两个黑黑的眼圈啊。其实使我精神焕发的一个好的方法就是爬山。乐意很喜欢大自然，虽然我爬山不能爬很久，因为我有腿伤，但是我每到大自然我就觉得放松。那杨牧师和月月喜欢爬山吗？
我当然喜欢啦，那个是神创造的大自然，但是我也有限制的，因为我开始我的左脚呢，那个行动不是太方便。但是蛮喜爱爬山的。
你也是蛮喜爱爬山。那么月月呢？
我也是，我也挺喜欢爬山啊，看海啊。虽然我没有这些限制，我目前没有这些限制。
你还年轻啊。
对，还年轻。欣赏上帝创造的这个大自然，与自然连结，会让我感受到心灵的一种按摩。
哇，按摩，牧师你听见没有？他的语言功底好厉害。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谈那个罗马书。那罗马书跟大自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听听哈。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好晃眼啊！哎呀，哇，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好难受啊！哎呀，罗大哥，你干嘛带我到这里？哎呀，这么空旷的地方，哎呀，今天的阳光很毒啊！
嚯，你真奇怪啊，乐意，你不是戴了墨镜了吗？怎么还这样瞎嚷嚷的啊？
哎呀，哎，大哥就是没有同理心，不知道眼睛有毛病的人的苦处。你哎，还是没有告诉我为啥带我来这里给太阳暴晒呀？
嗨，不是来暴晒，是来欣赏太阳
啊！在烈日下欣赏太阳，哎呀天哪！
神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太阳，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啊！
大哥，你别再这样随意套用经文，故弄玄虚。哎呀，有话快说啊！
乐意，你看
啊，
你就是不能体会我的心境啊！
你也不能体会我的心境啊！
哎，我告诉你，我现在在赞叹神创造的奇妙啊！
哎，我都说了，请你有话快说，说完咱们就马上离开。你看我的阳伞都撑开了，还是觉得哎呀难受，很晒很热啊。
哎，你觉得难受是正常的
啊。
这个太阳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火球
啊。当然了，
有效的温度呢等于是开氏5800度
啊，
那就等于是摄氏温度加273度
啊，
而且那个温度呢还不断的上升。
那又怎样啊？
啊，那就看到神啊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呢。阳光呢是地球能量的主要来源。
当然了，
没有阳光是不行的。
嗯，
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呢，抵达地球表面的阳光已经是衰减了。
哦，你的意思是说，神为了照顾我们，已把太阳在地球散发的那个热力调控到最恰当的温度，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了。哎，那乐意我问你一个有趣的问题啊。
哦，
你知道这个地球距离太阳有多远呢？
哎，我知道，呵呵，天文数字。
你这是口齿太伶俐了吧。其实你不懂。
嗯，
我告诉你，太阳跟地球的平均距离呢是1,499,770公里。
哎呀，厉害厉害。哎，可能神认为这个距离是最好的。如果那个太阳离我们太近，或者没有大气层降温，都会把我们热死啊，对不对？但是如果太阳离我们太远，哎呀，我们就会冷死了。
正确。
嗯，
可是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太阳只是银河系里面大约1,000到4,000亿颗的恒星当中的其中一颗。
哎呀，太阳厉害，可创造太阳和宇宙的神更厉害啊。
哎哎哎，乐意，你来看这个啊。
嗯，
我拔。
啊，嘿嘿，大哥，坦白说，您的头发，也剩下不多了，你干嘛还拔那么一根这么珍贵的头发给我看呢？
啊，是为了你呀。
啊，又为了我，看你又在故弄玄虚了。
什么故弄玄虚？我告诉你，我是呢让你印象的深刻一些
啊。
啊，因为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就说呢，一根头发
啊，
大概可以吊起170克重的物体，那就相当于一个大苹果的重量。那如果用一根发质健康的麻花辫呢，哎，就可以把20吨重的卡车给吊起来。嗯，
头发居然有这么大的承托力哈。
当然了
啊，
根据这个科学测算呢，一根健康的头发呢能够承受的拉力平均是0.5牛顿左右。哎，而每个人的头发的总量是10万根左右的话呢，就可以吊起49,000克重的物体。
哇，不得了啊。这根头发真的是见证了造物主的伟大。哎，大哥，我突然想朗诵一句经文。
哎，我知道你想朗诵什么经文。
嗯，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天空能挂满星星，有点也有光，轰隆隆雷声响个不停，空气中的氧气却刚好占据了1/5，白天的花草树木却偏偏不需要氧气。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地球能转个不停，太阳的距离让我们不会焚烧了自己，有白天有黑夜，让大地有劳动也有安息，所有璀璨的生命都一起生活在这里。一定是你创造天和地，创造了生命，创造了秩序，一定是你所有的主宰，在背后默默为我们管理，是你，是你，一定是你。
才呢，就我们又是在不算是穿越啊，就假设我跟罗大哥和乐意看到大自然有感而发，就想起一段经文，请月月替我们读罗马书1:19-20好吗？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
哇，陈月月读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字正腔圆呐、啊，对不对啊，杨牧师？
对，非常清晰响亮。
那我们就负责解释一下这些经文哈。那18节呢，描述世上有些人，他定义只高举自己，不理会真理，刻意抗拒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那在这个语境之下，保罗心目中的真理是指什么呢？可能是指上面的16到17节啊，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的福音。但是也有圣经学者讲呢，也可能是指啊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们所谓的普遍启示所启示真理。这个就让杨牧师来解释一下，我们怎样从自然界也能获得对神的认识，好吗？
这2节经文呢，19节哪里呢？我非常喜爱呀、啊，因为这里呢，19节就指出神已经主动呢，把神的事情啊，人呢、啊，他说能够知道的，虽然有限，因为我们是堕落的嘛，虽然受限制，但是已知的、可以认知的，神也向我们清楚显明的。那么至于他怎么样？把这个显明呢，那么如果我们往下看20节呢，那个就有解释了。哪里是这样说？万物是看不见之神可见的表彰，就是神借助他创造的万物可以彰显他自己。就好像一个艺术家，他怎样透过他的手作、绘画也好，雕塑的作品也好，可以显明他自己。那么，神这位不单是创造者，也是一个艺术家呢，也怎样在他所造的万物里面可以自我来启示？所以呢，我觉得这段经文呢，19、20节呢，真的很了不起。那么，如果我们说神借助万物来启示真理呢，那个也是我们所念圣经一贯的主题。比方啊，诗篇里面呢，旧约诗篇有很多歌颂神创造的诗篇。例如呢，看约伯记呢，哇，这个约伯呢，念到最后啊，他承认自己呢，素来只是风闻有耶和华而已，但结果呢，神透过他很巧妙的自然事件，我们念约伯记最后几章呢，都看见约伯说可以亲眼看见神，因为神就是透过这种呢，他的创造来启示他。
其实，在约伯记，我们看到，约伯就发问问题，问神很多哈，大意都是不公道啊，他有向神争辩呐、啊，自己是个义人，为什么受这么多苦？但是神没有回答他，就是透过大自然问约伯，哎，你知道这个什么吗？你懂吗？当时我创造世界，你在吗？目的就是让约伯看见啊，大自然多么奥妙。其实你不懂的事情还多着，你是很渺小的，很多事情超出你的智慧的。所以透过大自然，约伯就服了哈。当然呢，他也真的神亲自跟他说话。所以，但是其实也是透过大自然，他才知道神原来这么真实，这么伟大，超出他所能想象。
那我们看见这个。大自然界呢，神真的不但是旧约的约伯啊。如果我们往新约看呢，哎，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使徒保罗去一个地方路斯德去传道的时候呢，哎，哪里的异教徒啊？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4章哪里呢，就发觉有同样的情况，那里的人不认识神嘛。但是保罗、巴拿巴他们怎么说呢？使徒行传14章15到17节呢？他就说："哎，创造万有的永生神，你留意啊，保罗怎么说啊？他说神未尝不显出证据，向人施恩，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啊，这个是不是《使徒行传》的用语嘛？要他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哇，这个记载呢，就也是好像我们亲眼看见大自然的奇妙一样。那么还有呢，《使徒行传》17章呢，如果我们再看保罗另外一个传道的片段呢，就是 保罗在向雅典人传道的时候也有类同的宣告。
嗯，谢谢牧师。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大自然呢被称为普遍启示，或者说一般启示呢，就是也是丰丰富富的来彰显神的。
嗯，牧师解释得很好，起码大自然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肯定有一个神，有一个创造者，所以一切才会安排的这么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普遍启示。那月月你也讲讲啊，我就觉得那好啊，我们知道一个神啊，所以各地都有宗教哈、啊，哪一个部落，哪一个人类历史哪一个阶段都有宗教，但是我们是知道有神，但是可是比较模糊的。那我们怎么透过特殊启示来知道这位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真神，这个三一真神呢？
那就是透过圣经了。
啊，透过圣经，而且透过圣经讲述耶稣基督诞生为人，对吗？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为人，就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启示，对吧？
对，基督道成肉身，他死而复活，成就了我们现在的所接受的这一份救恩，这就是特殊启示。
嗯，特殊启示，对。
对对，透过耶稣基督特殊启示，他道成肉身，而且就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神是这么爱我们的，而且我们的罪是这么严重，不能自救，而且透过他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与神就该有这么一个靠他来赦罪的关系，这个要靠耶稣基督，然后把耶稣基督所做的写下来，就成为圣经了，对吧？
是的是的，
这就是特殊启示啊。啊，所以简单来说，普遍启示，这是牧师刚才解释的啊，透过大自然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一位创造者，但清晰的让我们知道是谁呢，就是透过特殊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啊。今天好像上了一个基要真理一课。
嗯，这个挺重要的啊。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如果你是在牧道的阶段呢，这个普遍启示呢你也注意，但是更重要就是透过特殊启示呢，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这个就是更明确的向我们显明神。
对，但是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有一些人呢特殊启示他不理，普遍启示他也不理，他是一心要违抗神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
今天我们就集中谈普遍启示，因为其实平常谈那个特殊启示谈的很多。那我们人该如何回应神界的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呢？哈，尤其是我们信徒已经得到已经认同特殊启示的，是不是哎呀我都认同了以后大自然就不理呢？也不是，有三点可以做的。第一点，我们可以欣赏赞美还有保护爱惜神所造的这么美好的哈大自然。就请月月替我们读诗篇104篇1到2节好吗？
好，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一，披上亮光如披外袍， 铺张穹苍如铺幔子。
啊，月月一念就念得很好。那下一次呢，看到漂亮的大自然，各位亲爱的空中家人哈，你可以哇赞美神两句啊，神啊，你的创造真好看啊，谢谢你，神会很高兴的。那我想请问月月啊，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爱惜神所造的大自然的人呢？
这个话题可能就涉及到环保了。
哈哈哈。
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爱惜神所创造的自然的一个人吧，因为我去年前年的时候曾经去参加过那种净滩活动，就是去海边捡塑料瓶、捡垃圾、
啊，这
橡
样
胶
啊，
圈这种，
哇，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
嗯，
为就是我在。国内海滩，然后看到其实有蛮多的人是不太注意把垃圾放到它该有的地方的。
哦，你是在国内做这个净滩活动，对吧？
对对对，就是在广东。
啊，很
嗯，很
好。
有意思啊，
哇，很好。那牧师你呢？
我当然喜欢爱大自然啦。早前去加拿大探亲啊，是我的亲朋。哎，在这个多伦多，我去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哇，看见那个呢，不是我第一次看了，已经去过一两次，但是还是觉得神很伟大，神的创造很伟大。
那你有没有环保牧师？我觉得我比较惭愧，我觉得我餐具有些时候还是用一些不可再造的物料来作为我的餐具。
我也很亏欠，但是也尽量配合啦。现在整个世界都在环保这个事情上，不管是国际的会议还是个人的层面，
是。
都要我们一般的市民要关注、要配合，不要乱丢垃圾等等，
垃
都
圾，
要是我们的工人的责任。
这让我想到我前2天收到一个全球气候大会的一个邀请，就
那
是，
你去参加，
哇，我可能不去，太远了，在阿塞拜疆，
哦，顺便去旅游啊，找个借口告假。
再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退休的同工，我非常佩服他，就是我们从前那个制作的那个哇强人的达人，
强
我们叫
哥，
他强哥哈。哇，我看他每天。那个他到下面买一个便当嘛，他就是拿他自己的饭盒，
对，
每一天啊，虽然我取笑他，他的饭盒很大的，我说强哥你要吃这么多嘛，但是他真的每一次你看见他都是拿着那个他自己的餐盒去买这个快餐，我觉得这个风雨不改，哎呀，真的是挺佩 服。
是的，是
有一
的。
些人很配合的，这个很，我们很惭愧。
对呀，对呀，
惭愧。
对对，这我觉得不光是惭愧了，真的要行动了。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讲，既然神所造的大自然哈这么伟大，从中你看见神那个奥妙，我们就应该信任他，因为大自然它都保育的这么好哈，四季有
是
时，
的。
各样东西都配合的这么好，太阳又不会离我们太近，又不会离我们太远。那其实看见他造的大自然，就看到他的大能，就知道他对人的爱和大能，就知道他肯定会保护我们。那你们有没有透过大自然深刻经历神对你一种的提示，或者呢，对你一种的安慰呢？乐意就说一个很短的，可能从前我也跟听众朋友说过，就话说，当时我妈呢就心脏病，情况很严重，详细不说。那一天呢，我就到公园去哭诉，因为我妈不愿意做手术。当时阳光非常好，可是当我哭哭哭了好久的时候，突然心中有个声音，就神跟我讲：“你看看那些树叶，哇！”我一看。阳光照耀之下，有深绿的、浅绿的，还有青绿的、淡绿的，什么绿都有，很奇怪，不同的绿色好美。然后我就仿佛有声音跟我说：“我在，我在。”但奇怪啊，神没有告诉我事情怎么解决。虽然后来隔了几天是解决了哈，后来我妈终于愿意看医生，另外一个医生。那当时神只是告诉我他在，透过大自然告诉我他在。那我的心就平静下来，这是我很深刻，神透过大自然对我的一个安慰。 那么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杨牧师和月月？
嗯，
就大自然，神用大自然来教导你或者是安慰你的。
我有一回呢，在香港有名那个地方去住，那个有石滩啊，我跟师母在可能是休假，哇，在那个石头上走，哇，我已经忘记我已经一把年纪的人，以为自己好像一个年轻小伙子。那么哇，爬上去爬下来，觉得呢开始觉得有一点困难，不像以前。然后那个经历呢，就让我想到，哎呀，神啊，我们人的连续就真的会有改变，但是你是永恒的主，好像诗篇九十篇一开始，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的感受就很大。
嗯，
我觉得神也一方他保护我啊，叫我晓得，哎呀，我不再年轻，好像那个时候，哇，爬上树头呢，走来走去很方便，现在不行了。但是神还是一样的神，他还是那个不变的神，他还是在保护我们的。
嗯，
这个经历很深刻。
嗯，非常好。那月月你呢？
我是去年毕业嘛，去年毕业的时候，上午毕业典礼，下午我就坐船去了长洲岛。
嗯，
香港有一个岛叫长洲，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在那边露营了一晚上。
啊，露营啊？
对，露营。然后第二天一早呢，我就去看，大概六七点钟的样子，我起来，然后在那个山的高点去看那个海面，
嗯，
是洒满了金光的。然后呢，还有伴随着一些海星的味道，还有一些轮船的这个汽油的味道。
哦，
我就觉得那个时刻特别美妙，而且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是刚刚毕业，然后还没有开始找工作，
嗯，
就觉得神能够把这个山啊、海啊，保育的这么好，保护的和护理的这么好，他一定会就是对我的生命也有更美好的旨意。
嗯，哇，原来我们就透过大自然哈，都神的让我们更信靠他。其实呢，最后一点我们也可以的，就跟空中家人说一说，其实既然神是这么伟大，也这么保护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自己也是神所创造的自然的一部分啊，我们也可以像其他受造物一样，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透过我们的言行来活出我们三一真神的那种的伟大，那种的真确。
对，
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快快地听，快快地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静静听，细细听。
哇，很愉快啊，我们谈大自然话题也多，那不知道空中家人你是怎么想的，给你的反思题请分享一个神透过大自然让你更认识他，更信靠他的经历。刚才姚牧师还有月月还有乐意都分享过我们透过大自然神启发我们或者是安慰我们的经历啊。那今天非常谢谢你啊，杨牧师，你有没有最后一句话想讲一讲？月月也是。
嗯，感谢神让我们常常享受他的伟大创造。
嗯，感谢神，感谢杨牧师。月月呢？
去看山看海看自然吧。
嗯，也来看看我们。
对。
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言平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倩。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全面用自信，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样子心底，泪水